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二日的创造。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请。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人使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啊，使多人归义的啊，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经过了祝棚节的节期，我们相信你已经向我们显明了许多的征兆，让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主啊，当我们借着节期与你对齐的时候，主啊，就好像孩子们回到父亲的家中，与父亲一同度过节期。主啊，是你所定的节期，主，我们看重你的节期。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些细节该如何行，但是你已经向我们显明，无论你的孩子如何行，只要我们与你对齐，都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就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保守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你所造的穹苍很真实的成为我们的祝福，不是一个知识，也不是一个物理的理念，更不是一个常识。主，乃是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要认识你造穹苍不是为了其他，你造了穹苍就是为了地，就是为了你在地上所设立要掌管万有的神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的恩典中领受你的信息，一起来让你的信息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一起在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所造的穹苍与我们的人生。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特别是末日之前的一段期间，加上现在有很多令人困惑的信息，很多混乱，那么在这混乱的当中啊，你一定要了解到啊，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但以理书十二章我们所读到的第三节来帮助我们啊，来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跟大家讲但以理书的解经讲道，但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是我们开启今天信息的一敲门砖，所以这一节经文或者十二章也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经文，也就是整个但以理书的结束在十二章，而十二章的第三节又是提到了穹苍。那么我们不得不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这一卷书，它的完结是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所以就跟我们现在的处境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其实从保罗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第一章就一直不断的在讲耶稣基督要再来，讲了2020年了，那么基督还没有再来，到底基督会不会再来？当然我们说会再来。那么在每一个世代里面都好像没有看见像今天这个世代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那么像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像启示录的预言，所以我们不得不警醒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来领受但以理书第十二章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系。那么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要的一节经文，主题的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啊，借着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分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智慧人发光啊。第二呢，要明白使多人归义的重要性。那么这是宏观性的天命呼召，每个人都是一样，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主将来跟你要什么？你使多少人归义？这是但以理书的结束。所以你如果从信主到现在你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我觉得你要好好祷告，求主帮助你不要空手见他。好，这是宏观性的啊，天国的福音对万民作见的。你好，第三个，认识神如何成你，使你成为智慧人，以至于你可以发出如星一般的穹苍之光，使多人归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个信息是讲到第二天的创造，那第二天的造作里面 它的核心就是穹苍啊，很单纯，第二日神就是造穹苍。那穹苍这个字呢啊，被中文翻译成，在这个地方被翻译成天上，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你找不到穹苍这个字，因为它把它翻译成天上了。那么由于神称空气就是穹苍为天，所以这样的翻译没有错。但是在新定本的中英文译本中间翻译成穹苍之光啊，那么在这个 NASB 这个翻译本比较接近原文，它的翻译是天所散发的光，换句话说就是穹苍所散发出来的光。那么很显然 NASB 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那么穹苍这个字呢，我再复习一下，它的基本概念是踩踏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意义相当生动，所以呢踩踏就延伸出了铺张或者伸展的意义，所以这个字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智慧人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如果我们从主题来看，那这边信息是强调你的人生是一个扩张，是一个伸展的人生。如果穹苍跟你的人生有关系，那么你的人生跟穹苍就有同样的性质，你的人生是一个扩张的人生，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觉不觉得你人生在被扩张，或者你越活越狭窄，最后活到监牢里面去了，终身监禁啊，这样的人生就是越来越狭窄的人生。但是不是的，你我有共同的体验，就是你我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被扩张的人生。扩张到什么程度，完全看你跟神的关系。好，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呢，也就是说这或者这段经文所讲的穹苍，不只是穹苍而已，而是穹苍的光啊。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穹苍的光，我们重点还是要把它放在光上面，因为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来看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么两次的提到光，那这个光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光，它不是第一天所讲的光，也不是临在的光。这个光，第一个光是动词，所以翻成发光。那么这个动词在圣经中旧约中有22次，那么分别出现在十九节的经文当中，但是只有在但以理书被翻译成发光，在另外18节的经文里面被翻译成警戒，以西结书有15次，列王记历代志诗篇各有1次，2次在传道书中，1次被翻译成受劝诫，1次被翻译成纳谏，那么1次在传道书出埃及记18章20节被翻译成教训。所以你看这个字我们是要稍微多认识一下，所以说此光非彼光，但以理书被翻译成发光没有错只是因为希伯来文这个字的名词的确有光亮闪亮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比喻智慧人必发光，这是一个属灵的比喻，所以那个光不应该用物理性的光来了解它。那么名词翻译成光也好，但是如果动词翻译成光照，这是讲功能，那将会比发光它是讲性质更合适。你讲发光是讲到它会发光，讲到光的一种性质，但是光照就讲到一种功能。那如果翻译成警戒，像其他的经文一样，那么就更加清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但以理书是用亚兰文写的，不是希伯来文，而发光这个动词在亚兰文也是警戒的意思，在但以理书也出现这个唯一的一次，但是没有，因为但以理书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参考，整本但以理书是亚兰文写的，但是没有其他的经文出现第二次，就出现这么一次，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参考亚兰文，而是只能够看到在希伯来文里面，它跟亚兰文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近的这边我跳出来跟你讲一下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是在苏美文明的时候蒙召的，而且是在苏美文明跟前巴比伦的文明交替的时候交叠的时候亚伯拉罕蒙召，所以亚伯拉罕蒙召是75岁，所以他是活在一个苏美文明的文化里面，所以他思想里面他的母语应该是苏美，就是这个亚兰文所以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们讲话是用亚兰文讲话的不是用希伯来文讲话，其实希伯来文才是他们的母语。那么后来亚伯兰被蒙召了，那么希伯来文就从他开始，亚伯兰是以色列的祖先唯一的一个，从他身上生出一个以色列民族，所以亚伯兰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语言 稍微被改变了，所以希伯来文跟亚兰文是非常接近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在神学词典上面也是讲到这个动词字跟希伯来文是类似的，就是警戒的意思。好，那么我们对这个字有点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从物理性的光这个概念来看圣经，而是要我们要来整理一下。那么但以理书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是发光也不是光照，而是更强烈的警戒。那原来按照希伯来文的字义，除了光照之外还有教导，有警告告诫的意思。那在这样理解中，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上一次我们谈到神的穹苍的时候，用了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讲到那些基路伯他们的特性，在活物头上的穹苍好像冷静如冰的眼神或眼光，令人生畏，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好，那么我们那个时候跟大家的解读，现在从但以理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以西结书那边讲到好像冷静如冰的眼神眼光，令人生畏。这种令人生畏的眼光，或者说令人生畏的眼神，是一种警戒的眼神，警戒的眼光，眼光的警戒非常的重要啊。刘牧师啊，刘同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个例证，他们教会一个弟兄在一个 banquet 里面，在那边啊，在那边跟大家一起聊天，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他的丈夫的声音，这个弟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他太太远远的回头瞪了一下，那个弟兄看到了，怎么样就不说话了啊。你就看到他太太的眼神怎么样，警戒他，再讲回去就叫你好看。眼神，你是不是常常给你孩子有眼神，瞪他一眼，对不对？瞪你丈夫一眼啊，瞪你的孩子一眼。好，你就看到说这个眼神我们都有经验，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智慧人所发出来那个眼神，那个眼光是一种警戒的眼光。好，那么不是物理性的眼光，是让人感到啊敬畏或者感到畏惧的一种警告。那么以西结书出现了十五次，可见警戒是以西结书的主要的信息啊。这不但是神的眼光，也是智慧人的眼光。我们从令人生畏的眼光来探索智慧人的眼光。那这个光，此光非彼光，那么这个光是什么？是智慧人的光。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光这个动词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不但是有警戒的意思，也有教导启迪或者启示告诫的意思。前者的发光动词，后面那个光是名词，是一个带介系词啊，是带着介系词的一种归属性的名词，是归属于天上啊，如同天上的光，所以光是指的是天上，是属于天上的，就是属于穹苍的。所以这句话可以这么读的，我们一起来读：智慧人必发光，如同照耀的穹苍，或者是穹苍的照耀啊。好，这句话显然啊不是启示天上的穹苍，而是形容智慧人与穹苍的关系。智慧人发出来的光是一种警戒的光，那么这个光好像穹苍的光一样，所以穹苍这个字原来啊，它跟警戒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警戒啊，当这个光从智慧人的啊这个眼中，或者从智慧人身上发出这个光的时候，那么这个光是属于你的光，所以穹苍跟你的关系是一个融结在一起的关系。你现在坐在这边，其实你坐在哪里？穹苍里面，只不过你坐在地上，你坐在地球上面，而地球就悬在整个穹苍里面啊。神用大气层把整个地球包起来，你不管在地球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知道你在穹苍中。那么穹苍是保护地球没错，但是穹苍最主要是保护谁？保护你，保护神所造的人。那人跟穹苍的关系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很少人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到这个境界，我们来看穹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动词这个光，它不但是警戒，也有教导启迪的意思。那么对于智慧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圣经的一些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看谁是智慧人。请问谁是智慧人？
那是神了。
跟旁边人说，就是我了。
啊，就是我。
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就是我，我就是智慧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我们来看看，智慧这个领域很广，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去探讨。 即便是诗歌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叫做诗歌智慧书，里面所讲的智慧也不过是一部分而已，还没有办法把智慧完全讲完。所以在今天信息中呢，我们也只能略略的探讨智慧人。在传道书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智慧人。我们一起来读，请。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啊，对不起，这个光不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警戒的这个光，这个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光，好，散发出来的光。那么这个光呢，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就好像光一样，能够使他的脸上的那个暴气能够改变。啊，你看到一个人快乐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发亮。啊，一个人忧愁的时候，他眼神怎么样，就很暗淡。啊，你就看到这个眼睛很重要。好，第二段呢，传道书第八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适当的时机，定理呢就是必要的过程，就是必要的依据。那我们礼拜五祷告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moment，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讲 moment， 那个时机和那个过程很重要。啊，你不要只有那个时机，你站在那个点上，可是你没有往前走，你到是到，可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所以你不但要知道时候，站在那个地方，也要知道他的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 go forward， 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往前走。好，我们不是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来聚会，好，那我们都来了，我们不是停在这个地方而已，我们要怎么样扩展。好，穹苍就有扩展的意思。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很多人羡慕做先知，但是我鼓励大家，你要更渴慕做智慧人。先知如果没有智慧，这个先知是愚蠢的先知。圣经有没有讲愚蠢的先知？有，多的是，对不对？所以你做先知，感谢主，你想做先知，但是我更想做智慧人。好，那智慧不是知识却涵盖的知识，不是能力却有能力，不是品格却塑造品格。啊，智慧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去形容他的啊。总括一句，智慧就是谁？耶稣基督。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请。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你刚刚宣告并没有错，你就是智慧人，因为你住在基督里面，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哎，一个人他那么壮，我们的陈松这么壮哈，他可以把那个棚子一个人就可以抬过来抬过去了哈。那你看看他这个人很壮，请问他的手壮不壮？他脚呢？都壮，对不对？连一根指头都壮。那你是基督上的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基督有智慧，你有没有智慧？ Of course， 你当然有智慧。所以说智慧人夸不夸口？一点都不夸口。You are， 那是 you maybe， 不是说你 maybe， 不是你 you will， no， you are， 你就是智慧人，因为你的主是智慧。你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是智慧人，你就是说什么？你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神说你是智慧，对不对？好，那你更直接说，你说基督就不是智慧，或者说我不是基督，不是我的智慧。 no， 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哦，你一定不要太客气，你就是照单怎么样全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啊，中国人那种矜持把它丢掉了哈。好，从传道书的启示来看，智慧人能够分辨，也就是能够知道什么呢？适当的时机，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做这个事，什么时候到那个点上面去，不是你可以知道，而是圣灵来带领你。圣灵又称为智慧的灵。哈啊，当约书亚摩西死的时候，生命记第三十四章那边说，当摩西死的时候啊，约书亚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你看看，圣经为什么讲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当摩西死后啊，这位约书亚他所得到的就是被智慧的灵充满，不是能力的灵，不是先知的灵，不是其他的灵，而是智慧的灵。你就知道智慧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说圣经说啊，智慧人能够分辨，能够知道适当的时机、必要的过程与凭据。为什么？因为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每一件事情成就都在时间坐标上的一个坐标点，点上去了，你到了那个地方，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来大华府圣灵灵粮堂？你不知道，但是你是智慧人啊，你就要寻求主，主啊，你为什么带领我来这里？ 你为什么让我来这边聚会，让我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事情成就在你的身上，不是叫你站在这个地方啊参加聚会，我是大华网0200的一个会友，我是一个家人，不是只有这样子，而是神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件事要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点上来成就，而这个不是一个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的。好，所以说在传道书这地方讲的事物，就是喜悦的事，愿意的事，更是一切要做的事，都有他成就的时候，成就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过程可依据，那么你所喜悦神所喜悦，你所愿意神所喜悦，你所要做的事神所要做的事，就会发生，也会成就，它会发生，它会成就。好，所以说今天的信息的主题虽然是在但以理书12章13节啊，对不起，第三节，那仍然可以借着智慧人的作为来认识智慧人的特征。那么智慧人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如同照耀的穹苍，使多人归义。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智慧人发的光是怎样的光。我们了解智慧人了，我们也相信我们是智慧人了，那么我们做事行事为人就要像什么？像个智慧人啊。这是我的软弱，我很多事情很快啊很冲啊，那但是啊就是没有智慧。智慧人是怎么样？像我们周神珠牧师啊，我祷告啊，我想想再说啊，明天再说啊，这就是智慧人。所以这样的智慧人，等一等，等一下再说，等一下以后再说，他教会10000多人。谁有智慧？当然周牧师有智慧哈。好，这个我录音会拿掉的哈。好，智慧人所发出的光如何能够如同穹苍的照耀呢？这个很我们要了解。我们说穹苍跟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发出的光跟穹苍所发出那个光辉所照耀的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光告诉我们说警戒告诫光照或启示或者教导的意思。换句话说，智慧人怎么样发出警戒，怎么样发出告诫，怎么样发出教导？为什么？因为你要使多人归义，你要使多人归义，你讲出来的话不痛不痒，你说出来的话对那个人来讲说，我不需要你讲这个话，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也不需要耶稣，但是你讲的话让他感到，哎呦，真的吗？那你的目的大概达到了啊。你讲的话他觉得你说的有理，我应该这样子想一想啊，让我想一想啊，看看要不要信耶稣。你能够把他有一个启示在他身上，或者有一个告诫在他身上，或有一个光照让他看到说，哦，原来人生是这样的一个人生，那这就是智慧人他所发出的光辉如同穹苍一样。好了，那么帮助人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目标，我们用两个人来做例子啊，一个摩西啊，摩西的例证，我们来读出埃及记18章20节，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教训就是发光这个字啊，在这个出埃及记被翻译成教训。教训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或者一个工具，帮助受教的人能够认识律例。律例就是生活的方式啊，我们的过祝棚节节期是生活的方式，所以它是一种律例。还有法度，就是你去判断很多事情，你的根据是什么？你的根据是圣经，那这就是你的法度啊。审判官啊，他要审判，他要根据圣经来审判。祭司要判断，他要根据圣经来判断，所以这就是法度。那么让受教的人可以去行神的道，就是神的方法，神的途径啊。这个道不是话语的意思，这个神的道就是方法跟途径，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这个就是工作跟服事。总一句来说就是行义，遵行神的旨意。我这边特别注意，我今天不讲哈，就是行义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现在多半对行义这个真理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不是行义啊。你做的是好事没错，你做的是正确的事没错，但是不是行义。行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讲，以后有机会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太重要了哈。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以西结的例证啊，比较长我们就不读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中呢出现了几次警戒？6次警戒。那么6次警戒，我中间做了一个标示啊，请大家看一下。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 他素来所行的也不被纪念。请注意这句话，为什么把它 highlight 起来？你以为我们行的义神都纪念吗？ No， 这边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是义人，你不从你的罪中出来，那你行的义神不纪念，很可怕。以西结书是警戒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讲一点哈。所以啊，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了罪。你敢不敢警戒牧师？除了师母以外，不敢吧？我需要你们警戒我。有一个牧师叫做Jack Heffer。敬拜主，就是他写的啊。他跟我们讲道的时候，那我们他牧师请他来讲道，我们就一起参加一个特会。他说他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一定有一位弟兄送他，固定是那一位。那个弟兄送他到机场的时候，分别的时候，一定要规定你要跟我讲的一句话：牧师不要犯罪。然后来接机是另外一个弟兄。另外就一接着他机子，他说规定这个弟兄一定要问他第一句话：牧师，这趟旅程你有没有犯罪？你就看到说你要多警戒牧师哦。所以你看到说啊，有个教会就是我们林良堂在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啊611哈，他们同工会开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家把车钥匙拿出来放在篮子里面，然后就开始摸。哎，谁的钥匙？张三说：“我的钥匙。” OK， 你先认罪。记得那个 Tim 弟兄啊，他带我们什么？认罪。天上法庭呢，叫我们认罪。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认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智慧人，你要成为智慧人，不要让愚昧蒙住你的智慧，而罪会让你变成一个愚昧人。我也是警告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你也要提醒你自己，警告你自己，你才能够警戒别人。所以常常认罪是一件好事，巴不得我们每次祷告一祷告出来，当然你不需要拿车钥匙了，不要学别人哈，但是总是我们要开始认罪嘛，啊，波饼前认罪啊，聚会前认罪，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常常啊来整理自己，这样子耶稣如果突然再来，我们没有问题。突然再来的时候，你可能在睡觉，哪来得及认罪啊？刹那之间，眨眼之间，你身体就改变了，没改变也就没改变了，啊。没有说再来一次，没有说等一会儿啊，帮中我衣服穿好，等我赶快认罪，来不及了啊。好，我们看以西结的见证呢，这六次的警戒也这个警戒就发光，他就是说六次发出光来，神警告啊，要耶利米发出光来，让这些不信主的人，让这些啊义人跟恶人他们都能够悔改。所以以西结的天命呼召就是警戒以色列人，使他们不致灭亡，而不致灭亡是消极性的，但以理书的信息呢却是积极性的目的。这个积极性的目的就是使多人归义，我们在下礼拜天跟大家分享使人多人归义的重要性。好，末了的话，我们每次信息完了之后，我希望你可以多一点反复的思想啊，让我们可以啊，比如今天我们讲到什么，我们今天讲到光，对不对？此光非彼光，这个是智慧人所发的光。那谁是智慧人呢？那智慧人发的光是什么呢？就是警戒嘛，就是像摩西一样要教导别人，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常常发出警戒、教导、启示，让他明白，让他得到警惕，让他能够很小心的建造他的人生。起初你帮他建造，但是起初你没有帮他建造，他盖歪了以后，你想要把他修正真的很难很难，只有神能够做，但是你何必让他走那趟不需要走的路呢？啊，所以每一个智慧人就是每一个啊时候，每一个过程，每一个依据，你都抓得准，所以你已经是智慧人了。所以你操练做智慧人，怎么样操练做智慧人呢？我们后面的信息会跟你讲啊，神怎么样使你成为一个智慧人？那这个跟你将来能不能够进天上的耶路撒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我就看到这个信息的严肃性，所以我不敢讲那么快啊。像这段信息本来我是一次要把它讲完啊，我感动一下还是分三次比较好，结果讲的比较多一点啊，也是跑到啊，借着摩西，借着以西结的例证啊，借着传道书的例证，帮助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智慧人啊 那么是要怎么样，什么叫做智慧人，然后下礼拜跟大家分享智慧人能使多人归义。我刚一开始就说，如果你从信主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带一个人归主，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使多人归义。为什么？因为你会知道神怎么样让你能够成为一个使多人归义的一个智慧人。你已经是智慧人了， You are 那个 be no do， 你已经 be 了，你已经完成，你就是智慧人。但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人？我现在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智慧人。那么智慧人要怎么做，就是下一次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不是你知道怎么做，而是神要怎么帮助我们。我也很期待，我是跟神说我传福音了，我传福音了这么多事情啊，神说你一个人传还是大家一起传？你问，请问你哪一个比较有效？大家一起传，对不对？神要的是一个团队，神不是要一个人啊。一个人我是非常喜欢个人出去做布道，做传福音的工作，可是我发现好像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就要我跟大家一起来做。我记得我们以前谁跟我们一起发在这个关掉的那个超级市场叫什么美心，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亚
金山，
我们在金山发什么发月历，大家记不记得啊？咱们唱这个诗歌，然后出来一个就给一个，出来一个就给一个哈。我将希望我们能够回到起初传福音的那种热情，传福音的那种热情哈。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来为我们是智慧人来向神感恩，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救赎、公义、圣洁，这四个都在你的身上。你可以说你是智慧人，你可以说你是圣洁圣徒，你可以说你是义人，你可以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是一个智慧人，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基督，你是基督上的身体，而且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是小基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所以我们来为这个感谢神。主啊，感谢你我是智慧人，感谢你使我在基督里成为智慧人。你也要为自己祷告，让神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的学习，借着你的追求，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主日的讲道，能够帮助你知道主对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走进神对我们的命定，不管是微观性的、宏观性的，我们都能够满足神的心，好不好？我们一同心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爸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独生爱子的死和复活，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做肢体。主啊，我们就是你所喜悦的智慧人。求阿爸天父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你所喜悦的智慧人，好像我们在基督的身上能够领受基督的智慧，能够领受天上的智慧，能够领受圣经中的智慧，好像我们能够知道时候和定力。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机会，你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你给我们很多的眼光，很多的看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能够抓住这些时间，抓住这些过程，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所喜悦的就是我们所喜悦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都能够成就，都能够发生。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借着经上的话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啊，让我们看你所创造的万物，主啊，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植物都隐藏着你自己的奥秘。主啊，开我们的眼睛， 把那智慧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创造中认识你的永能和神性。主啊，好叫我们可以有智慧人的眼光，有智慧人的这种光，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包括我们所遇见的一个陌生人，主啊，都能够从我们的光里面能够得到警戒，能够得到启示，能够得到教导，能够得到帮助。好叫我们正是如经上所说的，我们能够使多人归义。我们的何等渴望，主啊，你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直到地极，末期就来到。主啊，你在等候我们，因为还有许多圈外的羊，主啊，你帮助我们去把它领回来。主啊，回到你的羊圈，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果子能够献给你。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机会透过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来明白智慧人。求你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以后的分享，让我们可以继续知道如何使多人归义，也如何能够像天上的星那样发光到永远。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